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大家新年好。在今天的敬拜开始之前，我们在今天的讲道开始前，让我们再一次祷告。上主，我们俯伏在您面前，因为您是我们的上帝，求您怜悯我们。我们眼所能见的这昏暗，鼻所能闻见的这焦烟，这是末后日子的征兆。我们应当庆幸的是，上主，你那大而可畏的日子尚未到来。愿眼前这景象早日过去，也愿这眼前的景象长长久久地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因为这景象催逼我们，若是现在还有机会，我们就应当紧紧地抓住您的救恩，就当迫切地将这救恩传扬出去。父，求您怜悯我们，清洁我们的心，在那日子未到以先，终使我们在你里面得以坚固。凡您所厌恶的，我们就远离；凡您所喜悦的，我们就遵行。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名。是，2020年的第一个主日呢，那我们从全世界基督徒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开始。路加福音10章25到37节，我相信大家刚才在读的时候就已经在想说，哦，这不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那段故事吗？那如果你是在教会长大的，上过主日学，你肯定大概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听过这个故事了，对吗？如果你来到教会有一段时间的话，相信你也一定在讲台上或者在查经的时候听过或者讨论过这个问题了。这个故事不就是要教我们要助人为乐，去关心我们的邻舍吗？道理这么简单，这么基本，我们还有什么需要去讲？那请我们真的不要小看这一段经文。可能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是耶稣所讲的所有比喻当中最复杂的一个。没错的，这段经文肯定是在强调一个入门级的道理。但是这个入门级的道理是什么？这个入门级的道理不是我们所以为的那样，它不是在教我们如何关心邻舍。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撒玛利亚人好榜样，体恤人的需要，尽我所能的去帮助他们。对，肯定没错的，基督徒绝对应该这么做。但是这不是这一段经文所强调的重点。路加福音的10章25到37节所讨论的是比如何去爱邻舍要更加基本也更加关键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爱邻舍，或者我们更准确地说，为什么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因为爱邻舍其实只不过是神旨意当中的一条，所以基本上今天的这篇道是遵行神旨意的三连发当中的最后一发。我们在之前讲过了，马可福音3章所强调的是凡遵行神旨意的就是上帝的家人了。然后我们接着讲的是我们当如何遵行神的旨意呢？现在我们回到的那个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来遵行神的旨意呢？为什么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呢？不是为了要承受永生，而是因为我们敬畏上帝。在路加福音10章25到37节，其实我们不能只看到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故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它实际上涉及到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当然路加所记载的这段对话本身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主耶稣所讲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只不过是这个大故事当中的一个小的故事，然后在这个耶稣所讲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背后还有一个历代志上的记载。我们必须把这段经文放到它的上下文，放到它的历史背景当中去，我们才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说，借着这样的一个故事，耶稣到底要教导我们什么。在路加福音10章25到37节当中，上帝究竟要我们明白什么呢？首先，在路加福音的这个故事，就是整个的25到37节的这段记载当中， 实际上耶稣在做什么事情？他两次向律法师指出说，不，你没有做到律法的要求。而耶稣想指出这一点的目的是想要表明说什么？我们不应该将承受永生，也就是律法师一开头所问的这个问题，作为我们遵行神旨意的动机。也就是说，要是我们听上帝的话只是为了从上帝那里得到永生作为奖赏的话，那么对不起，我们从一开始就搞错状况。这是我们将25节到37节作为一个整体放在一起读，其实可以读到的信息。前提是我们没有放过这段经文当中那些奇怪的地方。在这段经文当中有多少奇怪的地方呢？蛮多的啊。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在哪里，在10章的29节。当律法师，我们知道25节到28节是律法师跟主耶稣的第一段对话了。然后当第一段对话结束之后，29节说，那个律法师的反应是什么？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然后他就问了耶稣第二个问题，说谁是我的邻舍呢？什么叫做要显明自己有理啊？就是要证明自己是对的，对吗？就是要 justify himself， 他要说我是对的。他有没有觉得这里挺奇怪的？律法师为什么要证明自己是对的？你看前面那个经文，在前面那个对话当中，耶稣回答的是什么？28节，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什么意思？恭喜你答对了。耶稣是在肯定说，没错啊，你前面讲的那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呀，只要照着律法所说的，你能够爱神，你能够爱你的邻舍的话，你做到了，你就能承受永生。所以耶稣说，对，你回答的对。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这个律法师还要出来显明自己有理，还要来证明自己说的是对的呢？不合逻辑吗？除非是耶稣说的是什么，耶稣说的是 No， 你做的不对，或者你说错了，那个律法师才，就是人之常情，他才会站起来说，我说的是对的呀，对不对？他，所以你从这个反应上你可以看到，这里的地方是很奇怪的。那个人干嘛要证明自己有理呢？耶稣明明说的是你回答的是。不过怎么样，那个问题的关键在后面，他没讲完。耶稣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我们看英文，或者不需要希腊的原文，我们看英文其实就能明白，这里有一个将来时态在里面。他说的是 Do this and you will live， 这么做了你就将活着，你就将得永生，得生命。所以言下之意是什么呢？你现在还没有得到啊，所以他才说你就将活着呀，对吗？那如果前面的那个逻辑，耶稣说对的，你只要做到这些你就能得永生，那现在说你其实现在还没有得到，那个结论你可以知道的是什么？其实耶稣在讲的是你还没有做到，明白吗？所以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这整个的这句话，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的时候，这根本就不是在肯定他，你干得好，棒棒的，你都做到了， well done， 不是这个意思。他其实是在有点嘲弄他，他在反讽，他在否定。他说，如果你真的做到了这些的话，你就得到永生了，你现在就在永生里面了。这个律法师呢，坦白说不是一个笨蛋，他真的是听懂了。所以他第一反应是什么？他说 他要反应，就是要显明自己有理嘛，所以他才会站起来说啊，他要反驳自己的指责，他要向耶稣证明说，其实我是做到了的。耶稣为什么要向律法师去指出这一点？他为什么要告诉律法师说，这个东西，这条路是不通的，依靠行律法你是没有办法去承受永生的？因为这段对话的起点在哪里呢？在律法师问的这个问题，夫子，我该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呢？所以他的中心问题其实不是说不是说到底谁到底有没有遵行律法或者做到律法的要求的问题，他的议题是那个永生跟遵行律法的关系。所以耶稣并不是想 指出律法师没有达到这个律法的要求，他其实不是为了去嘲弄他，而是为了对他上面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做出一个回答。其实我们仔细去想一想，在耶稣的这个逻辑当中，律法师对于自己行律法的那个自信，对于耶稣得出那个结论是有帮助的。你不是觉得自己在遵行律法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像你这样的人也没有达到律法的要求的话，那么其实就能够说明什么？说明这条路其实是行不通的。那如果这条路是行不通的，那也就是说什么呢？你想把承受永生作为遵循律法的那个动机或者目标，这种做法其实是行不通的，其实是错的。律法师明白耶稣在说什么，所以他站起来说，谁是我的邻舍呢？其实跟他上面问的那个问题是一样的。我们看到前面25节说的，他是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呢？他是一种试探，对吗？他并不是真的有问题想要问耶稣。那当他问的第二个问题，谁是我的邻舍，其实是一样的道理。他仍然站起来去问耶稣的时候，他心里是有答案的。这个答案在哪里？如果我们用堂用圣经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当律法师说出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的时候，那个上面有一个注，上面标的是什么？利未记19章18节。所以其实你可以想到的是，当这个律法师抛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脑子里面，他作为一个律法师，他的脑子里面一定在过这句话。而当耶稣接住他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脑子里面也在过这句话。利未记19章18节在说什么？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这里其实是一个什么东西？我们看到那个爱人如己这几个字，其实这个人跟我们今天的经文上所读到的那个邻舍，它是同一个字来的。也就是说，这条命令其实就是直接从利未记19章18节来的，你要爱邻舍如同自己。然而呢，你可以看到这句话不是单单的，它是在这个情境当中的。利未记19章18节说，你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这是一个对仗的句子。你不可去埋怨他，不可去报复他，你要去爱他。所以是什么？所以是这个本国的子民跟那个人是同一个意思。也就是说，那个本国的子民跟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个邻舍是同一个意思。所以这些人是谁呢？以利未记的背景，当然就是指以色列人，对不对？所以律法师他既然背得出这条律法，他肯定知道这就是旧约圣经对于邻舍的定义。邻舍是谁？邻舍就是本国的子民。所以他问耶稣这个问题，他盼望的是什么？他其实想告诉耶稣说，我已经做到了。如果对于这个问题，耶稣继续向回答刚才那个那样的问题去回答，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念的是什么呢？这个律法师可能马上就怎么样，就把这个19章18节背一遍给他听，对吗？如果他背完之后，耶稣继续跟他说，你回答的是，那么你猜想一下，这个律法师接下来会怎么回答耶稣呢？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这是最有可能的回答，对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很显然就成功的显明了自己是有理的。也就是说，耶稣前面说，不，你没有达到律法的要求。如果真的就是按照他所定义的邻舍就是指本国的子民的话，这个律法师一定会告诉他说，我从小就做到这一点了。也就是说，律法的要求我是达得到的。套路有点深，对不对？不过我们一定要放心，在主耶稣面前怎么样，一切套路都是纸老虎，对吧？耶稣当然知道利未记19章18节了， 他当然也明白律法师所问的这个问题背后埋着的这个伏笔了，所以他没有再叫律法师去背那个律法书，而是讲了我们都熟悉的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正是因为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讲的这个灵蛇指的是以色列人，指的是本国的子民，所以耶稣在他的这个比喻当中提到祭司，提到利未人，提到撒玛利亚人，就显得特别的意味深长，不是吗？祭司和利未人当然都是本国的子民，毫无疑问的。而撒玛利亚人是谁？撒玛利亚人他们是，说的不好听一点是杂种，对吗？他们是北国的以色列人跟亚兰人所带进来的那些移民的混血，所以按照以色列的标准来说怎么样，凡是 mixed 的就是不干净的，就是不好的，对吗？就是我们应当远离的。所以怎么样，混血在他看来可能比外邦还要不干净。所以耶稣用这样一个故事，它是非常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以至于我们看到后面的时候怎么样，那个律法师在听完了这个比喻之后都不敢讲出撒玛利亚人这几个字来，他只敢讲说是那怜悯人的，对吗？耶稣用这个比喻到底在讲什么？回到刚才讲的那个东西，他在整段经文当中两次告诉律法师说，不，你没有达到律法的要求。所以呢，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仍然是在表达这个观点，不，你没有达到律法的要求。耶稣的故事是这样的，那平心而论，我们很多人在读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故事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耶稣在这里偷换概念或者偷换问题？大家读的时候脑子里有没有闪过这样的念头啊？好像这种啊大不道的大不敬的一些念头。耶稣因为这个律法师问的是什么呢？谁是我的邻舍呢？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啊？这是一个是谁的问题，对不对？我应该去爱的邻舍是谁呢？但是耶稣在回答什么？耶稣说了一大通东西，你看最后的那个回答，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耶稣是在回答一个谁是的问题，谁才是我的邻舍？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就是 用英文大家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一个是 whom 的问题，一个是 who 的问题，是不一样的问题。当然了，我知道就是很多人都不敢讲耶稣在偷换问题嘛。一般你看到解经书写到这里的时候都会怎么样，他都会指出来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然后他会说什么，主耶稣在这里机智的用他的问题就是取代了律法师的问题。那这里的奇怪的地方在哪里？如果这个律法师不笨的话，如果他不笨，他当然他能不能听到耶稣换了一个问题？他有可能明白的嘛，对不对？那如果他明白的话，请问他为什么不指出来呢？他为什么不说，夫子，我在问的是应该去爱的是谁，你为什么跟我讨论谁才是爱我的人？这有点牛头不对马嘴吧。如果律法师明白这些东西，他却不向耶稣指出来，那么我想说的是，这就是这段经文当中第二个奇怪的地方。律法师当然也有可能是在这个时候他智商忽然掉线了，对吧？不过其实我们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也可以设想说，比那个他智商忽然掉线这种假设更加可靠的是什么？耶稣并没有偷换问题，耶稣没有换问题，他的故事仍然是在回答是谁，就是回答那个 whom 的问题。而对于耶稣的回答，这个聪明的律法师他再一次听懂了，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一段记载可以被理解成为是谁的问题吗？可以的。我们应当去爱的邻舍是谁呢？照着这段经文，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说，就是那些像好撒玛利亚人一样怜悯人的人啊，而不是那些祭司或者利未人那样的人啊。我知道有一些人是不敢这样理解的，因为如果这样理解的话，那就好像主，我们的主是非常狭隘的。谁是我们应该去爱的人呢？ 难道只是那些怜悯人的人吗？那这是不是就是说那些不怜悯人的人就不是我们的灵舍呢？就不需要去爱他们呢？这似乎跟我们一直都讲的神爱世人这样的一个广大的胸襟是非常不相称的，对吗？可是如果我们知道他们的这个对话是以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作为背景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说耶稣的这个回答其实恰恰是在突破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所做下的那个对于灵舍的定义。灵舍就是本国的子民吗？耶稣说不是。耶稣他不是画了一个圈然后指着这个圈子说只有在这个圈子里的人才是我的灵舍，这个就是利未记做的事情嘛，对不对？在这个圈子里面我们本国的子民才是我的灵舍。耶稣是什么？耶稣是看着一个已经被画好的圈然后告诉他们说，不，你们要看到怎么样，有很多在这个圈子外面的人一样是我们的灵舍。我们的灵舍的这个概念不应该被局限在以色列人的内部。为什么？因为在这个画好的圈子里面的那些人就像祭司就像这个利未人一样，不见得每一个都是所谓的怜悯人的人。而在这个圈子外面其实是有很多人，他们是明白上帝的心意，他们是能够照着上帝的要求去行的人。律法师其实心里应该很明白，其实我们也应该知道说怜悯人是上帝很大的一个心意。就像我们今天在为山河祷告或者主席刚才在祷告的时候一再都提到说求神降下怜悯，所以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心意面前，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明白什么？去怜悯人就是遵行神的旨意，那么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那么如果不懂得去怜悯人，也就意味着什么？他没有做到上帝要他做的事情啊，就像那个祭司或者就像那个利未人一样。而没有遵行上帝的旨意，从旧约或者从律法师的角度来说，用他的语言来讲，他会怎么说？那就是得罪上帝的人啊！这样的人应该怎样？从民中被剪除吗？是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就是说即使根据律法师那个古老的对灵舍的定义，这些人也不应该是我们的灵舍，不是吗？而反过来，在这个圈子外面其实却有很多怜悯人的人。在耶稣的故事当中，他特地提到的就是一个在圈子外面的一个混血儿，一个撒玛利亚人。按照血统来说，他绝对不符合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所说的本国的子民。但是我们从他所做的事情上，我们却看到说什么？他就是那个实实在在的在遵行上帝旨意的人。那么谁是我们的灵舍？所以耶稣通过这样的一个比较，他其实是重新定义了那个灵舍的概念。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定义或者去判断谁是我们的灵舍呢？不应该根据血统，而应该根据他的行为。这个故事之所以在很多人看来都特别像是在教我们要怎样去爱我们的灵舍，就是因为他所强调的是什么？你要根据那个人怎么做去判断他是不是你的灵舍。所以这个故事当中那个真正的机智的地方在哪里？耶稣是利用他所设定的这个情境迫使律法师来认同他的这个答案，不是那些本国的子民才叫做灵舍，而是这样子照着上帝的心意怜悯人的人才是我的灵舍。我们可以看到律法师这位大兄弟在这个回答当中他真的是不笨的，你知道吗？他不光光是很巧妙地避开了撒玛利亚人这几个字，而且其实他的回答是一下子就抓住了耶稣所讲的这个故事当中的那个重点，就是有还是没有怜悯人。事实上呢，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对于马可福音三章的那个探讨的话，这跟耶稣关于谁是我的家人的那个教导是一脉相承的。因为我们知道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讲了本国的子民 就是邻舍这个同义词，也就是说邻舍就是以色列人，就是神的子民，神的家人嘛。那么谁是神的家人呢？凡遵行神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谁是我们的邻舍呢？那个照着上帝的心意在怜悯人的，就是我们的邻舍。如果这个聪明的律法师，假设他蛮聪明的，他接受耶稣对于邻舍的这个定义的话，那也就意味着他必须承认爱邻舍的这个诫命他没有做到，他是对这一点是心知肚明的。为什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猜到，因为像他这样的人怎么样，一定是一个自命为很圣洁的人，一个很干净的人，所以他平时肯定是不会去接触那些不干净的人，也就是说他一定不会超出本国子民的这个范围去爱那些其他的人。所以呢，他如果心里面承认这一点的话，很显然这也就达到了，再一次回到了耶稣想要强调的那个点，律法上要求你爱邻舍的这个要求你并没有达到。如果连你这样的人也并没有做，也不能够做到律法的要求的话，那么谁又能够真的做到律法的要求呢？如果这条路是不通的，那你就应该明白遵行律法并不能够使你承受永生。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律法师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他是多么的进退两难。我替他想一想，我真的觉得他太难了。他如果想要在这一点上继续纠缠下去的话，他唯一的出路在哪里？自黑。在遵行律法方面我确实没有做到，我确实没有达到要求，但是呢，虽然我没有做到，但并不意味着什么，别人没有做到，别人也可能做得到啊，所以并不等于说什么，并不等于说这条路是不通的。可能事实说不定正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也可以去想一想说，律法师他敢不敢这样自黑呢？当然不敢啊。为什么？因为我是学习律法，我是遵行律法的楷模，这一点是什么？是这位律法师安身立命的根基啊。他在所有的以色列人面前，他的那个面子，他的那个骄傲，他所有的一切东西都是建立在这一点上的。我比你们所有人都更清楚律法，我比你们所有人都行律法行得更好。所以请问他在这个时候，他敢不敢自己说自己，我其实做得不太好呢？他肯定是不敢的。所以我说他真的是太难了，对吧？在这个时候耶稣，所以这个故事的真正的机智的地方，就是耶稣通过这样一个设定的故事，硬生生的就把他逼到了那样的一个角落里，以至于他其实在心里面只好承认怎么样，律法的要求我确实是做不到的，所以靠着律法而得救的这条路其实是不通。 OK， 希望大家没有晕啊。总结一下，到目前为止这个故事是怎么样的呢？其实很简单，律法师说靠律法是可以得救的，耶稣说对，但是你没有做到，律法师说不，我做到了，律法师说不，你没有做到。到目前为止这个故事其实就是这样的而已。那这场争论，这场交锋看起来是在讨论怎么样，人到底是可以靠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承受永生。但是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七节的最后一句在提醒我们什么？他不是。最后一句是什么？就是今天这篇道的标题，你去照样行吧。问题就在这里，如果这真的是一个关于救恩的故事，关于如何承受永生的故事的话，那么前面说了一大通，那个答案都是什么？人不可以靠行为得救吗？对不对？既然人不可以靠行为得救，到了最后一句耶稣却去吩咐他说你去照样行吧，会不会有点奇怪？就是他是逻辑上是不通的，对吗？所以其实这一段东西它的那个重点，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什么？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如果 耶稣最后的重点落在你去照样行吧，你去照着这个做吧。那么很显然，他在前面所讨论的东西仍然是关于你们到底应该怎么做，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仍然是一个跟行为有关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不要因为这场讨论他前面讲了很多的内容好像都是跟救恩有关的，都是在讲说人如何得救的问题，我们就认为这是一个关于救恩的故事。这个故事其实是想要告诉我们，我们在遵行律法的时候必须搞清楚我们的行为和救恩的关系，不是我们可以通过做些什么事情来得到救恩，就像律法师所问的那个问题一样，25节，我该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呢？他的这个问题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什么？我通过做些什么我就得到救恩了。耶稣要整个扭转的就是这个东西，不对的，你根本从一开始你就搞错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救恩你已经有了，接下来你要做什么是基于你已经得到救恩这个前提或者这个事实。要是我们明白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故事它的背后还有一个故事的话，那么我们对于这一点就会好理解一些。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背后的故事呢，通常是我们不太留意的。耶稣讲的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啊，其实不是他在当时拍脑袋想出来的，不是他自己编出来的一个故事。耶稣讲的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是什么？是他对于以色列人或者至少这个律法师很熟悉的一个历史典故的改编。这个历史典故在哪里？就在历代志下28章。这个故事在讲什么呢？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历史基本上有一个这样的阶段，就是南北分裂嘛。以色列人有王的历史很粗略的分成两段，对吗？在扫罗、大卫和所罗门的时代是统一的王国时代，然后在所罗门死了以后呢，以色列人就分成两个国家了嘛。那么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什么？发生在南北分裂的时候。绿色的这个就是北国，它仍然叫以色列，下面这个橙色的吧，它是南国，它叫犹大。那么呢，这个故事讲的就是在南国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第16年的时候，犹大和以色列打了一仗。那圣经上说的是，因为犹大王亚哈斯历来行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呢，耶和华就故意让他战败，而且这个战败是一个非常惨的一次战败。南国犹大当时只有2个支派，他们的军队被杀了12万人。然后北国他们的军队不但打败了南国的军队，而且进到了南国的地方，抓走了20万犹大人作为俘虏，带回北国去。这就是整个这个故事的那个背景。那么呢，我们知道这个北国这个时候呢，其实做王的他不是所罗门的，不是大卫的子孙，也就是说这不是上帝所应许的那个继承王位的人。不过呢，在那个时代，因为北国仍然还存在，他没有被亚兰所消灭，所以他对于耶和华的信仰他仍然是有的，仍然是有的。尽管那个北国的王他立各种偶像，我们看到他设了很多拜金牛犊的地方，但是即使在这样混杂的局面当中，北国仍然是有人相信耶和华的，仍然有耶和华的工人在当中的。所以呢，当北国的军队带着那20万南国的俘虏要进撒玛利亚城的时候，那是他们北国的首都，要进他们城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耶和华的先知叫俄德，他就跑出来，他说什么呢？他说，你要把这20万人释放回家，因为不然的话你就得罪耶和华了。那这个故事最神奇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前面讲了很多铺垫，打仗多么的厉害，然后赢了，然后俄德就出来讲了一段话，然后北国的军队怎么样，他们就立刻乖乖的听话，然后把他们抓来的20万的俘虏全部都交给了俄德和他的几个听从俄德的族长去处理。我们要明白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决定，因为在那个年代怎么样，俘虏就是什么，就是钱啊。你抓来的俘虏他不见得是 他们北国以色列人需要那么多的俘虏，而是每一个人他都可以拿出去变卖的。所以好不容易打了一个胜仗，对吧？打仗也要花钱粮的嘛。然后打完之后他赢了，他抓回来的最大的收获就是20万奴隶。 OK， 然后呢一个先知跑出来哗哗哗说一通。你要知道这时候耶和华的先知还不是北国的那种官方先知，他只是众多信仰当中的一个而已。他跑出来说了一段话，然后怎么样，20万俘虏，你都拿去吧。所以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然后在这个事情当中呢，有几个所谓的以法连族的族长他们表现得特别好。那么这些人是谁呢？我们知道北国当时有10个支派嘛，其中有一个就是以法连。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到了后期的时候呢，这个支派在12支派当中的人口是特别多的，以至于有的时候圣经就直接用以法连来称呼北国。所以你可以想，以法连支派的族长跑出来，很有可能是什么？很有可能就是在北国比较有权势的几个族长，他们出来了。俄德说了一番话之后，这几个族长就跑出来。跑出来之后说什么呢？他们当然也说了一段话了，但是重点是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做的是什么？大家看啊，这是历代志的记载。他说那个以上提名的那些人，就是指那些以法连的族长。他说他们就将所掠的财物当中拿出衣服和鞋来给他们穿，那些他们当然就是指犹大国的俘虏，对吗？又给他们吃喝，用膏抹他们，其中有软弱的就是他们骑驴，送到耶利哥他们兄弟那里去。是不是很眼熟啊？是不是很眼熟？这个撒玛利亚人就是在干这件事情嘛，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口上，然后扶他上他的牲口，然后你且去照应他。所以相信大家都明白到这里面的这种相似性，他在说什么东西。这些以法连人以法连支派的族长，其实他严格来说就是，不是严格来说，按照以犹太人的理解，他们就是什么？撒玛利亚人的祖先啊。我们说过，这些北国的人在他们后来北国被灭亡以后，他们就跟其他的民族混血了嘛，然后他们混血之后就被称之为撒玛利亚人了嘛。所以怎么样，所以这些以法连族的族长就是撒玛利亚人的祖先啊。所以这些撒玛利亚人的祖先，他们所对犹太人所干的事情，其实太像了，跟这位耶稣的故事当中所提到的这位撒玛利亚人。那么我们就要明白，历代志的这个故事对于我们理解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是非常关键的。他很清楚地指出的一点是什么？是敬畏上帝跟善待邻舍之间的联系。这几位以法连族的族长，他们为什么要对犹大的这些俘虏做这些事情呢？我们刚才看到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几乎是无微不至的在照顾他们。看13节，他们自己讲的是什么？他们说，你们不可带进这被掳的人来，就是你们不要把这些奴隶带到撒玛利亚城来。你们想要使我得罪耶和华，加增我们的罪恶过犯吗？因为我们的罪恶甚大，已经有烈怒临到以色列人。所以这样的一段话很清楚地交代了他们的动机，我干嘛要做这件事情。我们也很清楚地看到这些话当中那个突出的情绪，或者那个突出的那个点是什么？害怕，是不是？他其实就是在讲说，你们不要得罪耶和华了，我们的罪恶已经很大了，如果你们还要做这件事情，把我们的20万那些南国的，那是他们的弟兄，把他们都拉到自己的城里面来的话，就怕有烈怒要临到以色列人。当然我们也明白，这几位以法连的族长之所以说这个话，是因为先知俄德在之前说了一段话。俄德说什么？俄德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恼怒犹大人，所以将他们交在你们手里，你们竟怒气冲天，大行杀戮。如今你们又有意强逼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做你们的奴婢，你们岂不也有得罪耶和华你们神的事吗？ 我们相信从经文的记载来说，很快的，他讲完这个话马上怎么样，以法莲的这几个族长就谈起来说，好，我们不要做这个事情，我们要听俄德的话。所以他的反应很快，我们从他的这个反应速度，我们基本上大概可以相信说，他们其实是这几位以法莲的族长可以算是敬畏耶和华的人，他们只不过也许是一时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才没有意识到敬畏上帝。如果他们敬畏上帝的话，他们就不应该要这样子对待犹太的百姓。但是呢，俄德一盆冷水就把他们给浇醒了，对吗？然后呢，正所谓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嘛。然后他们马上就明白了，对啊，我们不应该去做这样的事情啊，我们不要招惹上帝发怒啊，否则的话真的就有可能带来我们难以承受的结局啊。眼前这20万人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犹大王国本来是什么？本来是大卫的子孙所建立的国，是上帝所立的王权啊！如果不是亚哈斯得罪了上帝的话，他们绝不至于有今天的。所谓前世不忘后世之师，这几位族长他们真的是一旦被点醒，他们马上就谈起来，把他们对上帝的敬畏付诸行动。这就是历代志28章的这个典故他想要讲的东西。这些人他们敬畏上帝，所以他们善待邻舍。我们必须明白，敬畏上帝的这个行为呢，跟上帝的拯救，跟以色列人，或者就是当时北国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对他们和上帝的关系是怎样的理解，是密不可分的。俄德在他对以色列的军队的劝告当中一再强调什么？如果你们真的是上帝的子民，换言之，如果上帝真的与你们同在，是你们列祖的神，也是你们自己的神的话，你们就应该敬畏上帝。所以在以色列人，这些北国的以色列人敬畏上帝的行为背后，是他们对救恩的肯定。我们已经是蒙神拣选的人了，我们已经是得着上帝的人了，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我们已经是得救的人了。因为所谓得救其实就是重新建立跟上帝的关系嘛。既然我们已经是这样的人了，那么敬畏上帝就应该是什么？就应该是我们所有这些蒙神拣选的人，这些身在救恩当中的人，这些敬畏上帝的人理所应当要做的事情。我们跟上帝的那个特殊的关系，就是我们遵行神旨意的那个动机或者是原因。历代志的这个故事所能给我们的最后的这个结论就是这样。所以呢 ，OK， 我们可以这样来概括《路加福音》10章25到38节：遵行神的旨意，应当出于知恩图报，而不是行善积德。两者有什么区别？其实前者是在相信上帝的救恩，它是一个已经到来的事实。因此他强调的是遵行神的旨意应当建立在我们已经得救这样的一个事实之上。所以我们可以说它叫做知道救恩于是努力现在。而行善积德呢，他在讲的是救恩是一个还没有来到的可能的结局，因此我要怎么样，我要努力的去争取将来得救这样的一个结局。所以他基本上是说我们要努力现在争取救恩。我相信这不仅是那个律法师，也是当代的基督徒所非常需要的一个提醒。因为直到今天我们还是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到这种行善积德的思维当中去。可能我们华人基督徒尤其容易受到这样的一种思维的影响，因为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所熟悉的各种民间信仰都是这样教导的，对不对？你们要多做善事嘛，将来才能有善终，对吗？将来下辈子才不会变猪，对吗？或者你们的子孙才会有平安富贵。 这一类的想法几乎可以算是我们的文化基因了，常常会不动声色的就跑到我们的脑子里面来。举个例子吧，我们都知道在教会当中侍奉肯定是遵行神的旨意的，但我们有没有想过侍奉也是分动机的？我在刚刚开始侍奉的时候呢，基本上不怕被大家笑话，就是一个行善积德主义者。换言之呢，我的侍奉是什么？就是为了换积分，有时候甚至不是为了在上帝那里换积分，只是为了在牧者和教会领袖那里攒一点积分。这种动机是能够推动人侍奉的，但其实它也决定了怎么样，我的侍奉一定会是任性的跟功利性的。什么叫做任性啊？就是说我会觉得说做或者不做，其实关键看我自己愿意。今天我高兴了，那我就侍奉一下；今天我没心情了，对不起，那我就不做了。如果侍奉真的是行善积德的话，这样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行善积德本来就是基于自愿的选择嘛，对不对？身边的人只能鼓励我们，哎，你要去多做善事啊。但说到底怎么样，做或者不做还是取决于我自己的，如果我不愿意，没人可以强迫我的。那什么叫功利性呢？就是其实你会不自觉地把侍奉当成是一种投资，就好像中国古代乡里的那些大财主们，他们去修路或者他们去建桥一样，我做这些事情客观上可能对别人是有帮助的，但归根到底是什么？我就是为了攒一些积分嘛，将来好用这些积分在我的神，不管是哪个神，在我的神那里换一些我想要的东西而已。所以坦白说，我并不在乎我做的是什么，我只在乎什么？我只在乎我到底能够攒到多少分，我只在乎我所做的这些事情到底能够给我带来多大的投资回报率。所以我所做的事情，我的行为在别人看来可能是善的，但行善只是我达到积德这样的一个手段而已。感谢主了，他让我也比较早的就意识到这样的侍奉观是有问题的。那个契机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有一天我在读马太福音第六章，然后我就读到也许大家都很熟悉的这句经文，你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在那一个瞬间突然被提醒到的是什么？积攒财宝在天上这句话的重点，对不起，它不是积攒这两个字，而是天上。耶稣之所以要说你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不是因为在天上有一个天国银行，好吗？地上有一个 Commonwealth， 上面有一个什么 Heavenwealth， OK， 我们每个人都在那里有一个 account， 然后呢我们要尽力往那个里面去存钱。耶稣这么说是因为什么？因为他面对着一群只知道积攒财宝在地上。你从上面这句话就很清楚，你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他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啊。所以耶稣告诫他们说什么？你们的眼光放错了，你把你的眼光移到天上去，你不要只是为着今天的事情在那里蝇营狗苟，你要懂得为你的将来打算。所以你把这两句话的对比，你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那个重点，那个耶稣想要扭转的东西在哪里啊？不是在积攒，而是在地上和天上，对不对？所以呢，这种为了攒积分而去侍奉的想法，它是根本就有问题的。我们已经身在神的国度之中，我们本来就不需要再去赚取一张天堂的入场券了嘛。正如今天的经文所提醒我们的那样，我们做任何事情其实都应该有一个更加纯粹的动机，那就是对上帝的敬畏和感恩。他是创造我们的那个上帝，他也是那个将我们从必死的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的那个上帝，我们理当对他知恩图报的。所以如果是知恩图报的话，你就不能任性而为，对对吗？因为如果别人有恩于我的话，于情于理我们都应该有所报答，不是吗？不然 当然你可以不做，但是你不做的话，其实你自己也好或者别人也好，大家都明白是什么，这个人不懂事啊，这个人做人不太地道。其实就是讲，我们既然已经领受了上帝的恩典，就应该把我们对他的那个感谢表现出来。所以知恩图报其实是由不得我们自己的。而且如果是知恩图报的话，其实我们的侍奉也是可以远离功利性的，因为如果只是为了报恩的话，那么那个报恩的行动本身就是我的目的了。这件事只要我做到了，我就已经达到目的了，我不会再去计算说我做这件事情究竟可以产生怎样的果效。我们当然还是想尽量把这个事情做好的，但那个只是什么，出于我们心里面表达感谢的那个诚意，而不是我们期望这件事情还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其他的收益或者是目的。不然的话，那就不叫做纯粹的报恩了，对不对？这就好像如果你想要去买一件礼物去送给别人，去感谢别人的话，你是不会计算那个投入产出比的，这个礼物要花多少钱啊，然后怎么样，我送出去之后，那个收到，在那个收到礼物的人的心里面，我可以攒多少分啊，或者那个收到礼物的人从此以后就欠我多少钱啊。我明白，特别是对不起，从中国来的弟兄姐妹可能都明白，我们生活当中可能真的会遇到很多类似于这样的送礼，但那个东西是纯粹的谢礼吗？那个东西是纯粹的在表达感谢吗？它显然不是，对不对？只有怀着最简单的那个心，单单的为着感谢上帝而行动，那个才有可能给我们带来最纯粹的侍奉。这只是一个例子，因为侍奉上帝是遵行神旨意的其中一种。所以我想，其实不是我想，是耶稣基督透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想要提醒我们所有人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愿意照着神的吩咐去遵行他的旨意的话，我们首先要看清楚的就是这两种动机可能会带来的差别。在遵行神的旨意之前，我们要搞清楚我到底为什么要遵行，我们必须要将我们的行为建立在一个正确的坚固的基础之上，这个基础就是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所有人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已经是蒙恩得救的人，所以不再有那个我该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的这样的问题，上帝已经和我们同在了，换言之，我们已经得到了那个永生，已经身在天国当中了。我们要将作为神的儿女所应该要做的一切事都建立在这个确定不移的事实之上，不是听上帝的话将来我就有可能得救，而是我已经得救了，所以我应该听上帝的话。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应该为着知恩图报，那这也是国语堂今年的主题所希望突出的一个重点。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在我的背后有两个设计的非常漂亮的新的 banner， 那这是真爱的徐小弟兄花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做出来的两对 banner， 也很感谢主。因为我在礼拜五的时候接到的通知是，由于山火的原因，澳洲邮政停止送一切包裹，什么时候送不知道，等进一步通知。然后礼拜六的时候就有一个邮递员大叔来敲门，然后就把这两个东西带来了。我想不然的话他可能就还在 Fishwick 的某个仓库里面躺着。那这两个 banner 他在说什么？当然这个主题所首先强调的是我们要心怀灵舍，这就是说我们应当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应当要爱灵舍如同自己。但与此同时，这个主题所更加强调的是我们应当将我们的行为建立在正确的动机之上。脚踏实地所指的不是行动的具体方式，而是行动的正确动机。我们当然应该将我们爱灵舍的行动落到具体的行动当中，比如说 在现在这样一个遮天蔽日的山火面前，我们不但应该切切祷告，而且应该尽我们所能的去帮助那些蒙难的和正在救灾的人。我们可以有各样的方式去支持他们，我们可以捐款捐物，我们可以照顾病弱，我们可以与邻里守望相助。但是我们更要记得的是什么？要将我们爱邻舍的行动，要将我们遵行神旨意这件事情建立在上帝已经给我们的恩典之上。他已经把我们从必死的那个黑暗当中赎出来，他已经把我们带到他永恒的国度当中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人应当双脚所踏的实地。所以我给脚踏实地这句话的翻译是 Feet on the rock， 站立在磐石之上。这个磐石就是上帝的恩典，就是上帝本身。爱就要付出行动，这是没问题，我们人人都明白这一点。我们今天不是要再一次的去强调这个道理，而是要为这个道理，要为我们的行动提供一个可靠的，提供一个耐久的推动力。这个推动力就是知道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知道他是谁，所以我们怀着敬畏感恩的心进入到和他的关系当中，感谢他竟然愿意为着我们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为着我们的这些罪人将永生这个莫大的恩典赐给我们。因此我们才理当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求您教导我们懂得感恩，因为您所赐下的恩典是大的，因为您所给我们的是我们完全没有资格得到的。您将圣子赐给我们，好叫我们可以从世界中回头回到您的家中。您将圣灵赐给我们，好叫我们在回头以后可以常在你里面。天父，但愿我们感恩的心永不懈怠，因为我们感谢的心如何，我们在侍奉中的力量就如何。真的没有人是生来就不知疲倦，是生来愿意承担劳苦而毫无抱怨的。但如果我们真是明白如今已在天国当中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就因着感恩而得着力量，在劳苦中依然可以忠心喜乐。但愿我们感恩的心永不懈怠，因为我们感恩的心如何，我们爱人的心就如何。没有人真的是生来就可以去爱每一个人的，但如果我们真明白要爱到什么样的程度，道成肉身的上帝才可能为我们放弃他自己的生命的话，我们或许就会被着这样的爱所激励，去突破自己在爱心上的局限。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本不是什么，是上帝你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使我们可以在这个地上过一个遵行您旨意的生活。所以就求您调教我们的心思，每天都提醒我们说，我们这样生活不是为着将来要得到什么奖励，而是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得到了那个上好的福分。我们感谢您，我们将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之名。